我们线上跟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们，大家晚安。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第十七篇。我们请翻开圣经，诗篇十七篇。这边也是大卫的诗歌哈，总共有十五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遍哈，那我们比较有印象。十七篇第一节107，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怜恤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倒。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死，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请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边是大卫的谈到，他在世上碰到很多的攻击，对他个人的灵修来讲，是一大挑战。世上人的作为、人的观念、人的价值观，也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基督徒的灵修的工作。在这边里面，大卫在叙述他与一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想办法要来攻击他，他实在没有办法，也不愿意直接来跟这边去面对去争论，他只有向神祷告。所以最后十五节他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这是大卫在整个灵修的功夫当中一个至高的一个原则跟目标。他一直存着敬畏神的心，目的是将来能够行在神的义中，无愧见主面。所以在这篇里面，他向神祈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九节提到的，求你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第二个是在十四节提到的，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这是大卫在这个祷告里面他特别强调的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求神救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 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原则就是看重灵修的工作。他既然看重灵修的功夫，他必须要排解那些会滋扰他灵修的一些阻碍，特别是欺压他的那些恶人。这个恶人就心中没有神的人，这种人不跟你讲道理的，他爱怎么做怎么样。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碰到一个恶人真的是没辙，所以他只有向神祈求，求神帮助他能够脱离那些故意欺压他的人他特别是下面说明说，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特别是指仇敌当然对他不客气了，想尽办法要除掉他，但他却不愿意出手来跟他相对抗，所以他只有祈求神。你说求神有用吗？我们看大卫他的过程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只是那个过程很辛苦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那大卫向神这么祈求，你觉得他只是这么很单纯的求吗？他在求神让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值得注意的两个重点是大卫特别留意的。第一个，在祷告之前他先省察自己，他要向神祈求，求神救他脱离恶人之前，他很谦虚的先检讨自己，意思是说我有资格这么求吗？我能够这么求吗？我够格吗？我求神帮我脱离那些恶人，那我是不是恶人？所以这边他提出四点的反省，这几点反省很值得我们在所谓灵修上也需要去留意的。第一个，在第一节提到求神留心听他那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不是出于诡诈？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如果他的祷告是出于诡诈的，就是有企图的有不正当的理由的，那他知道这种祷告不可能神会垂听，所以为了让他的祷告真正能够达到神面前，合情合理，神一定会垂听会成全的。所以他第一个很小心的先检讨自己，我的祷告是不是圣洁的正当的，我是不是出于一种诡诈想要报复或者是想要陷害人，是不是出于诡诈的嘴唇一开始他就很留心说求神留心听我这个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可见大卫祷告每一次的祷告都不是随便跪下来就求，他是经过深深的反省自我检讨之后才敢开口向神祷告，也因此大卫的祷告几乎都能够蒙神垂听。一般我们常听到很多信徒讲神都不听我祷告你们祷告神都会听，有的信徒也搞不清楚 还以为说神啊跟你一样看人大小眼，你的听我的就不听，其实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他的祷告会神会垂听？应该有很多理由，有他的正当性，他的存心，他的虔诚，他的态度都能够被神悦纳。而你的祷告说不定是毫无理念的，出于情欲的，出一时的冲动的，随便就信口开河，就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当然不可能随便听人胡言乱语，你随便求什么就给你什么，那神就不是神了。这一点大卫很清楚，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要求神啊帮他脱离欺压他的恶人。第一个先检讨我的言语是否有正当性，是不是出于诡诈的嘴唇，他先自我检讨。这个是我们平常在祷告祈求的时候应该要留意的，这是一个灵修的功夫，常常检讨自己就是过一种灵修的生活。第二个，在第三节提到说，你已经试验过我，你在医生里检查过我，也熬练过我，却找不着什么，因为我立志在我口中没有过失。我们人在心中 是否隐藏的一些罪恶？大卫在神面前特别提到，你已经试验过我的心。他能够很坦然让神来试验他的心，是真的虔诚吗？是真的信心吗？说你已经试验过我的心，这点他很肯定，他是确实有依靠神的态度。说你也在夜间检查过我，他的心很坦然很诚实，他不怕神来检查他，甚至说你也曾经熬炼过我。大卫的虔诚，大卫的信心不是与生俱来，是从一层又一层一次又一次的熬炼，从那当中慢慢慢慢来调整他的心，来看见神的作为，更深入体会神的信实跟神的公义。说经过试验，经过检查，经过熬炼，却找不着什么。他很肯定，很肯定，他绝没有恶意，绝对没有私心。他为的是能够顺利的，将来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让他登上王位，好好来代表这个国家。这是他的前提，他的目标，他绝对没有私心，所以他很坦然恳求神来试炼，来检查，来熬炼他。后面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大卫在逃避扫罗这三四十年当中，难道他都没有说错话吗？在这种很艰难的这种日子当中，如果不是真的很小心很谨慎，可能埋怨的话就出来了，埋怨的话就出来了，甚至诅咒人的话就出来。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 真的，每一次他都很小心，都很小心。有一次，他在逃避他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登上王位了，他的儿子竟然谋篡这个王位，骗他的父亲，他在杀了他的弟弟，逃难当中，他曾经上神许过愿，他说他要回去还愿。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听到孩子许了愿要还愿，当然很赞成，应该的，甚至要派这些将军来护送他。结果不是，他的儿子是想借着这次的谋反，他告诉那些帮助他的那些人，计算时间，大概我多久会到啊？好像是伯特利吧，那个地方，那时候你就把消息放出去，说亚撒龙已经做王了，要他向十二个支派同时发出这个讯息。大卫是最后才知道的。那时候他的部下告诉大卫：“你要赶快逃，你不逃，你的儿子马上会攻到王宫来，你会没命。”他的匆忙之间就离开王宫，在半路上大卫的孙子叫示梅，就隔着一条河，大声的咒骂大卫啊！所以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啊，我的祖父大卫扫了罪多好多好，你害他们全家怎么样啊？一直骂他，诅咒他。哇，听到他的部下都已经忍不住了。大卫并非像示梅。少的孙子是没讲的那些，那种人有那种作为，他是一直在防备他。当扫罗跟他的两个儿子最后在跟菲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战死在沙场上，他两个儿子被菲利士人挂在城墙上示众，扫罗后来自杀。因为他中箭快死了，本来叫他部下杀他刺死他，因为他不愿落在敌人手里，但是他的部下不敢，后来他自己用刀自己趴下去刺死了。后来有以色列百姓帮他收埋，把他藏起来。这个事情被隐藏一段时间，当大卫正式登基做全以色列国王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个讯息，说扫罗跟他两个儿子还被埋葬在他乡外里。他真的很难过，因为扫罗也是大卫的岳父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他，说他的女儿嫁给他也是扫罗设的计啊，本来答应要把他大女儿嫁给他，因为大卫在扫罗身边为他弹琴驱赶魔鬼，每次都错下，后来就很高兴，他的女儿都很喜欢大卫，他就故意说把大女儿嫁给他，其实不是真的，等要结婚那一天，新郎不是大卫。是另外一个人，不用这种方式要来气死大卫。大卫那时候真的很丧志哈。到后来他的部下说：“你不能这样子，你还有个另外女儿，你既然答应一定要嫁给他。”他的小女儿比大女儿更爱大卫，后来真的就结婚了。所以扫罗也是大卫的岳父啊，所以大卫对扫罗是非常尊重的，非常尊敬的。他绝不会像示梅说的，他是为了侮辱他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部下也很清楚， 所以部下听了，这个是为大卫 报屈啊，跟大卫说，当我过去一刀刺死那条狗，那条死狗，大卫说，他骂我与你何干？那是神叫他来骂我的。像这么大的一种侮辱啊，在众人面前侮辱他的，他能够忍下来，他能够忍，他部下真的没办法忍，这大卫允许他去杀死那条死狗，但大卫说，是神要他来骂我的。可见大卫这个人真的是灵修的功夫，真的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啊。所以他才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真的，他做到了，他做到了。其实这个不容易了。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在话语上能够没有过失，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啊！这边说，如果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圣经明说，世上没有完全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言语上要能够保守到完全，真的不简单。所以在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最后大卫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他是曾立过这么志，他有在努力，在努力，所以他要求神，救他脱离那些，欺压他的恶人之前，他先做检讨，哎，是不是，我有过失，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哎，他曾经向神祷告，求神赦免他隐而未显的罪，就是说他有不知道该检讨的罪藏在心头，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没办法检讨，也没办法来认罪，他都求神能够一并赦免他。他为了在神面前得到完全，达到完全，连这种隐而未显的罪他都求神能够赦免他。知道的他一定 会悔改，会认罪，而不知道的，没有想到的，甚至你观念上错误的，以为是对的，结果是不对的，这些都求神一并赦免他。可见他为了亲近神，他真的是想尽办法让自己能够慢慢慢慢，越接近完全越好，以这个目标很积极在追求。这是第二个，他在祷告之前的反省。第三个，在第四节他提到，他说，我借着你嘴唇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他不行强暴人的道路，也就是说他在检讨他是否与强暴的敌人一样。如果他跟强暴的敌人一样，那他就没有资格向神求，求神替他除掉那些欺压他的恶人。你跟他一样啊，那 还有什么面子叫神除掉他？ 那神除掉他是不是也相对除掉你呢？所以在第四节特别强调，他不行强暴的道路，他也很留意。第四点，他在第五节这边提到，我自己是否走在神的道路上。五节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他深深的检讨这四点之后，在第九节他才敢说，神啊，求你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那些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所以 说起来倒真的不简单了、他不敢乱求，他要向神祈求之前先检讨，我够格吗？我有资格这样求吗？如果我跟那些人一样，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求神来报复那些人，那是我本身也自己受到伤害、他真的因为敬畏神、所以在向神祷告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之小心、从这一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他的态度、第二个他这样检讨之后，他才求神、按着公义的审判来审判这个仇敌。我们看第二节，说用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用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大卫很清楚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求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做审判，来做审判，因为他向神求，求神、替他除去、陷害他的这些仇敌，所以他是这么求，但还是求神用他的公义来判断。所以他说用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判语是神判定的一个结果能够从他面前发出来，这是表示说他非常谨慎的，他知道他能够求，而且为了他今后在信仰道路上能够平安继续来敬畏神，所以求神把他这些阻挡能够想办法除掉。这是很谨慎的一种祷告。他在祷告之后最后十三节才说，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他经过了检讨，然后求神用公义的判语、在他面前发出之后，他求神说求你起来前去迎敌，代替他去面对这敌人、把他打倒，用你的刀来救我的命，脱离恶人。简单的说，他祷告这一句话，求神帮他制裁那些恶人，那些故意陷害他的人，简单是这么一句话而已。但是为了这一句话，他做了很深入很广泛的检讨，最后才把检讨之后就是说看起来我是可以求的，我是可以求的，然后才恭恭敬敬求神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把这个恶人打倒，去除他的恶人，让他能够很顺利在敬畏神的道路上、能够处处让神得到荣耀。这是大卫在祷告之中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留下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了。第二点，在十四节他提到求神救他脱离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大卫生怕他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只看眼前的、这些好处，而忽略了、灵性的追求。今天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常说我们不是追求眼前的，不是追求看得见的，我们是盼望将来 存到永远的属灵的福分。在这里大卫求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那个当在旧的时代没有永生的概念，旧时代没有永生的概念，所以在这没有永生的概念之下，大卫却懂得这样祈求，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与他同在，所以他这种求法大概只有他一个，在那个世代的人没有人会这么求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永生概念，所以他们就是求在今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敬畏神，做了善事，相对神能够今生报答他，能够给他各种福分。而大卫却与一般的常人不同，所以他特别祈求神，能够救他脱离世人只求今生的福分这种态度跟观念。是因为大卫看到世人只追求世上的福分，罔顾了将来永生的福分，永生福分只顾物质的享受，所以后面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就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然后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只知道在今生想尽办法从神领受很多的财宝，能够在世上享受，因神赐给他们儿女，他们就心满意足，他们自己能够很快的很充裕的来生活，而儿女也都能够从他所得到的一些财产丰丰富富的，这个做父亲的就心满意足了。他认为说世上世上人这一种想法，他如果不小心他也很容易被诱惑而离开了神，所以才特别向神祷告。第二点，求神救他脱离世人这种只求今生福分的这种概念。那我们刚才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很需要如果我们跟世人跟世间世人一样只求得到今生的这种福分享受，而忽略了来生天国的赏赐，那很可能你也不会很专心的聚会，你也不会觉得说我该奉献的我要尽本分奉献，我该花时间精神来侍奉的我要尽本分去侍奉，那种态度不会很积极，甚至会很消极，更可能会逃避，会逃避，知道教会很忙有很多工作，你会逃避，你不出现让人找不到你，甚至有时候教会事工需要拜托你来协助帮忙，你就找很多理由把它推掉，一样是信徒，一样在跑天国路，有的人会主动的寻找一些侍奉机会，有的人会处心积虑的觉得我要留点钱我来奉献。我发现有很多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其实他都知道身边留些钱，留些钱对他来讲比较安心，但是很多老人家身边留一些钱做什么呢？他不是想说留着自己来享受，不是，很多是觉得说我能够奉献，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用为了奉献去跟儿女伸手，因为你跟儿女伸手说我要奉献真的讲不出口，儿女不见得会答应你，那就很尴尬，那人家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啊，他又觉得说我都没有尽本分奉献，会很难过，所以很多老人家一听到说教会要建堂要做什么，哦，他们就很高兴了，很快的把他毕生积蓄的，哎，拿出一部分马上做奉献。这种状况在我们全省各教会到处都可见，所以很多这些老人家这些老信徒，说真的，年轻时候或许忙于事业忙于家庭，或者对信仰比较忽略，但是等退休之后老了之后，他知道我的日子离神是越来越近了，退了休了，体力有限，收入已经没有了，所以他真正能够发挥他的恩赐，能够在神面前让他感觉心满意足的机会方式不多了。所以很多人甚至会告诉我说，传道，我常为教会祷告呢，我常为你们传道人祷告呢。我说感谢主，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你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真的。我发现好几个教会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子，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很多钱可以奉献，不过我每次来教会都会做一个奉献，不管多或少他一定会奉献。好，那他就是说他最大的能就是我能够不断为教会的传道负责人长子祷告。我说对，这是最重要的，有你们这样不止的祷告，我们的工作才会很顺利，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年纪大的时候真的特别会想到这方面，而这个大卫在那个状况底下，他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也想到这一个，想到这一个，只是那时候那个世代他只追求，尤其在扫罗恩身边那些人，他们目的是什么？就想无非想得到今生的福禄嘛，对不对？我来奉承这个王，我来对这个王尽忠，说不定从他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个名位，得个名利，一定是这样子。在那个环境之下，几乎全国都是用向扫罗，能够真正过来帮助大卫的是少之又少，就在身边那些勇士们，那部分少数的人，绝大部分都是看到现实的状况，以追求现实的目标为中心，所以大卫也特别看到这种现象，他心中自我警惕，所以他特别向神祈求，求神让他能够脱离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今生的各种福分让他分心，甚至引诱他离开神去了，这是他在祷告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虽然是神，但当他成人子的时候，撒旦一样用人的这种弱点也要来考验耶稣啊！从马太福音四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当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当然会饿，结束了，照理说就可以吃了。三节说，那试探人的就近前来了，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对耶稣来讲不难。不难，如果他要把石头变成食物，他画一出，食物就出现了。但这出于撒旦的话，是一种试探，是一种试探。如果耶稣在饿的时候，他没有想清楚，有权柄啊，他马上就好像变魔术把它变出来，那就失败了，就落入撒旦的陷阱里面。所以第四节耶稣就回答他，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耶稣在面对撒旦的试探，虽然他肚子很饿，四十昼夜之后，真的他需要食物，千真万确。但是在这个极其容易受到诱惑、试验啊、试探的啊这个当中，耶稣还是很冷静，很冷静。他说：“你说的没错，我有这个能力。”大家不要忘了，圣经怎么说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没有食物不能活，没错，但并非单靠食物，更重要，要尊重神的话语，啊，要靠着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当你碰到一些挫折困难，你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也不要随便，就丧失我们的这种，身份哈，委曲求全，不必要，不必要。好，只要神能够帮助你，你要你行得好，做得正，主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有这种观念之后，我们就不会落入撒旦的陷阱里头。好，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为了免得跟世人一样，他特别向神祈求，因为他那个当下是在患难之中。大卫有这个深爱神的心，他爱神过于物质的享受，甚至过于这个天堂的福分。所以他说，我们看十五节，第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当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虽然他陷入这种患难的当中，但他的目标很明确，不管人怎么样去追求，至于我，我不跟他们一样，我只求能够在意中见你的面。就是说他要坚持他的信心，他敬畏神的态度，虽然他自身落入患难试验中，他愿意去面对。从我醒的时候，这个醒的就表示他死去了，将来他期待将来能够得见神的形象，就是说能够亲自看见神，他就心满意足。那如果再生你没有守住这种道理，那当然将来见不到神了。所以可见他心心念念的意思就是要见神的面，要见神的面，今生敬畏神，忍受一切的操练，就像当初撒母耳先生跟他讲的，他来高神，要撒母耳先生去高大卫为王，一个前提，你要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君王，你要达到神合乎神的心意，你才有资格在神面前做王。所以那个大帽子扣下去之后，一生之久，他永不敢忘记，永不敢忘记。所以不管任何操练压力临到他，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所以最后再讲这一句：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他很有信心，他觉得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一定可以达到，一定可以达到。他至终就是要见神的面，等他醒的时候，真的见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就像保罗说的，为了将来天国的福分，把今生一切的患难看作自战自谦，那就是保罗的心态。那这边看到大卫他的想法跟保罗差不多，所以这一章真的可以看见大卫的灵修真功夫啊，真功夫啊，真的非常细腻，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好，这一章分享到这里，我们的唱诗406首。